第十一章，亲密关系。爱要用想象力来滋养，因而我们比自己所知的更聪慧，比自己感觉的更良好，比原来的为人更高尚。这使我们将生活视为一个整体，单单的把生活视为一个整体，我们就更了解别人与其他人的真实关系，以及他们之间理想的关系。这是王尔德所写的。自我慈悲不只能帮助大家成为更称职的父母和照顾者，也能对亲密的关系有所注意。当一个人放掉自我的挣扎，终止自己的执着之后，对别人的爱和欲望反而会变强。欣然接受生命的真相，生命力会无拘无束地畅流全身，使热情到达更美妙的新高峰。人人都希望找到真爱，当中的挑战之一就在于依赖爱情来满足自己最深处的渴望。恋爱很幸福，部分原因是因为恋爱中的人真正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重视，被那个人接受和了解。对方爱我的一切缺点，代表我的缺点可能没那么糟。看到自己的美好在别人眼中反映出来，这是何其美妙的礼物啊。当然，如果完全依赖对方才能自我感觉良好的话，迟早会意识到这情况不妙，即使是最甜美的爱情也会变得淡薄。在我结婚当天，我的公公告诉我们，不用担心，婚姻开始的40年很难处理，之后就一帆风顺了。虽然他是为了那个好笑的效果而夸大其词，但其中的真实性的确无可否认。我们不能老是靠另外一半让自己有良好的感觉，被对方接受和爱固然很好，但是又太容易把这样的认同当成是没有根据的善意，而不当一回事。你可能对自己说，没错，对方爱我，可是他没有看到真正的我，他没有听到我在脑海中一直进行的恶劣想法。要是他看到真正的我，就不会认为我有那么好了。我的同事戴安就深受这样的苦，他的同居男友艾瑞克非常重视他，是他的爱与支持在很多方面都让戴安坚持下去。只是戴安认为艾瑞克之所以对他有好感，全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了解他。他一直在评断跟批评自己，相信若是让艾瑞克看到真正的他，也一样会批判他。戴安最不喜欢自己的就是有强烈的控制欲。戴安既崇拜艾瑞克，在他的身边都会尽量的放松，因为不想让他发现自己其实只是个龟毛的暴君，这是用他自己的说法。的确，艾瑞克的散漫个性常常会触动戴安的控制欲按钮。他老是忘记做一些小事，像是上完厕所之后忘了盖上马桶，或者是总要等到草很长的像热带丛林一样才会去除草。艾瑞克是个梦想家，做起事来总是少一根筋，这种心不在焉的行为让戴安很抓狂。同居两年下来，戴安和艾瑞克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他不但气恼艾瑞克的健忘， 而且对他越来越苛刻，还开始骂他不负责任、懒惰、不成熟之类的话。若不是艾瑞克那么的爱他，早就受不了这种经常不断的批评，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了。不过他非但没有走，还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经过多次长谈，艾瑞克很快的明白，戴安的问题其实是来自恐惧。他16岁的时候拿到驾照不久，就开了车带朋友去海滩，在转弯的时候角度过大，结果车子翻了3圈，害他的好朋友差点送命，也把他吓得魂飞魄散。为了确保不好的事情不会再发生，戴安尝试控制生活中的一切，才会感到安心。仿佛这么做可以扭转不可逆料的事情。然而，他没有慈悲地对待自己的控制倾向，而是直觉地批评自己僵固不化，或者是抨击着艾瑞克漫不经心。不过，多半是把自己和艾瑞克都批评了一番。艾瑞克了解造成戴安的这个行为原因之后，就知道如何积极地帮助他处理情绪了。艾瑞克对佛教等东方的哲学有些接触，了解自我慈悲的重要性，也明白这是戴安最需要的。因此，每次看到戴安压力大或者是生气骂人的时候，他都会提醒戴安去感受这个反应背后的感觉。你生气是因为害怕和失控吗？为什么不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些慈悲，然后我们再来谈发生的事情？刚开始感觉很奇怪，可是当然开始练习以生气的情绪当做提醒，对自己慈悲、温和、体谅。当他觉得控制欲升起的时候，就会用关怀安慰的字眼来安慰自己。我知道你会这么想。是因为你的好朋友差一点死掉，让你害怕得不得了。而这个情况引起你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。现在对你来说，真的很不好受。改变对自己的态度之后，戴安立刻发现那些暴躁易怒的感觉开始平静下来，比较信任人和放松。采用这个新的模式几个月之后，戴安和艾瑞克吵架的次数减少了很多。戴安终于让自己明了，艾瑞克的确是爱那个真正的他，而他也值得他爱。艾瑞克也学着负起更多的责任，因为他不想造成戴安不必要的痛苦。虽然他们还努力地求进步，两个人的关系却是有史以来的好，甚至开始讨论到结婚了。练习一：找出你的关系模式。想想你目前或最近的恋情，你最强烈的情绪按钮是什么？你很容易受伤，会妄下结论地认为对方不关心你吗？你一直焦虑，会认为对方会离开你吗？几乎所有的人都和情人在相处上有一些问题。下次两个人关系出现僵局的时候，试着了解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什么，不要急着责怪对方，尽量避免再用旧有的模式来处理，然后利用这个机会。慈悲的对待自己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觉得难过，就尽量关照着这个感受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觉得难过， 就尽量关照着这个感受，完全接受自己的过度反应，积极把重心放在自我慈悲安抚你的痛苦，觉知所有的人都有某种情绪的伤口，或许你的自我慈悲口号可以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。不要依赖对方来符合你的需求，而是先满足自己的需求，找出你的渴望是什么，确认、关怀、支持等等，然后看自我慈悲能不能给你所要的。这么一来，对方就不用费心的去解读你的心思，又可以卸下动辄得咎的压力，不断试着学习。当那些旧有模式一再出现的时候，就改用自我慈悲来应对。最后，你就会发现，那些模式无法控制你了。伤口的确会愈合，只要他们得到所需要的关怀和注意。维持感情的关键。研究心理学家葛曼是全球顶尖的爱情专家之一，他说只要简短的观察情侣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互动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会不会分手，准确率达到 91%。 重点不在于情侣之间有没有发生冲突，换句话说，哪对情侣没有发生冲突的？可是，在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如果出现下面四种的行为，那么这段感情注定会没有结果。葛曼称它叫做启示录的四启示。这个四个行为，一重要性分别是伤害、轻视、防卫和相应不理。和另外一半吵架的时候，言辞评判对方，做出厌恶或轻蔑的样子，比如说是翻白眼、说话带刺的、过度防卫，把问题都怪在伴侣上，或者是相应不理，对伴侣视若无睹，与不与对方沟通，那么两个人的未来就是黑暗的。葛曼也找出可以预见幸福稳定关系的因素，如果一对恋人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表现出任何一种正面的情绪，比如说和善的眼神、一点亲密的小动作、道歉、大笑，彼此的感情就有可能维持下去。发生冲突的时候，自我慈悲往往会发生激发正面的情绪，而不是破坏性的情绪。当人因为感情的问题而心绪不佳的时候，自我慈悲可以安抚激励激动的心情，也就是说比较能够驾驭得住此歧视。假如过此刻能够得到安心的情绪，就比较不太可能在争执的时候说出尖酸苛刻、轻蔑或者是自我防卫的话。对不起。此外，自我慈悲也让人镇定沉着，可以沟通棘手的感情问题，减少相应不理的动作。自我慈悲往往会软化人心，让内心比较容易触及对方另外一半的感情。在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可以表达出比较多正面的情绪。自我慈悲让人不会刻意强调自我，有时候反而可以在过度反应中找到好笑的地方。记得有一次跟鲁伯特吵架，从我的口中吐出“拜托”这句话，讽刺的口气跟我妈妈一样。我母亲一生气起来，这句话就会脱口而出。我们两个相视片刻，继而爆笑起来，心照不宣地承认自己继承了坏习惯。不用说，这场冲突后来就容易处理的多了。自我慈悲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化解冲突， 夫妻情侣的争执经常起于其中一个人要另外一个人认同自己的看法。譬如说，当我针对某个问题提出看法，可是鲁伯特没有对我的感受做出反应，只是自顾的说出了与我不同的看法，我就会觉得他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。又或者，我因为鲁伯特连续三个礼拜都和朋友去骑马，那骑马是他的兴趣，因为他连着三周都跟朋友去骑马而不高兴。于是下个周末，先要求他骑马的时间缩短一点，因为我希望有多一点时间和他在一起。这时候，他没有体认到我不高兴的事实，而告诉我他的看法。他说，你明知道我有多么热爱骑马，你这样太小气了吧，尤其现在天气那么适合骑马。因为我觉得鲁伯特不重视我的感受，于是我的反应开始走极端，仿佛是说，看吧，我有这个感觉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我可能会说，这样我们一家人就没有时间相处了，尽管我们全家才度了一整个月的假。这个说法只会让他怒气冲冲地做出回应。他会这样说，你老是很夸大其词，从来不考虑我要的是什么。如此一味地怪罪对方的口气，让我们不太可能互相体谅。人际关系学家给我们的睿智的建议是，先指出对方有那样的情绪是合理的，然后才陈述自己的看法。我知道你喜欢骑马，想在湿热的天气开始之前骑久一点。可是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孤单，所以下个周末想跟你在一起。或者我可以理解我的朋友，我和朋友去骑马，让你有被冷落的感觉。可是骑马来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等天气热了以后，我就不会那么常去骑了。尽管是如此，在争执最激烈的时候，还是很难挣脱出自己的反应，好好去听对方的说的话，确认对方的情绪。如果我等对方给我所需要的回应，而他也在等我给他的需要的回应，双方可能都等上老半天。而这个时候，就是自我慈悲派上用场的时候。如果你可以慈悲地肯定自己的感受，温和地提醒自己有这样子的感觉再自然不过，就不必为了让对方听得进你讲话而越讲越大声。你可以告诉自己，当下真正想听到的是，让你现在觉得难过和沮丧，真是对不起。我要怎么做才会让你觉得好过一些呢？等你开始觉得被接纳、受到关怀的时候，就比较听得进对方说的话。从他的角度看事情，少加一点心柴到火堆里头，这场冲突就有希望冷却下来。